主啊，我们晚间一同聚在你的跟前，首先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眼前如何如同展开一个极其伟大的一幅景象，让我们看见神啊，你在历史以前时代时间以前，你做了何等荣耀的计划，并且你在地上，你不断的在你的百姓中间做工。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软弱，但是正像我们弟兄所写的诗歌一样的，主你的荣光笼罩千万的百姓。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愿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历世历代的众仆人众先知所看见的那一座荣耀的城，今天也展示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你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你自己永远的居所。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工作极其伟大，我们真是向你俯伏下拜。愿在末后的日子，主这个荣耀吸引我们众人的心，主啊，叫我们更多向往天上的事。主，晚间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对这个聚会吹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灵里面都得着你自己丰盛的供应。主啊，激励我们，不叫我们好像过着那种软弱贫穷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主，愿更多神的儿女们能够挺胸昂首的在这个时代中能够迎接主的再来。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今天晚上有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我们再次把我们深处的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晚上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啊，那么也就是旧约圣经简介的最后一段啊，就是旧约圣经中的历史的部分啊。那么当我们还没开始一卷卷介绍的时候呢，今天晚上先给弟兄姊妹做个总论啊，把这个历史的意义呢先给弟兄姊妹们这个简单的那么来讲述一下。那我想开头呢请弟兄姊妹给我读一节圣经就可以了，请我们打开啊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因为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前面讲了一段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一段也是个历史，那么呢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些事情呢要作为一个鉴戒啊，一个警戒。也有人可以这样领会说，这个鉴戒就好像是禁止啊，是一个禁止。所以呢圣经记载过去人所发生这些事情呢，就是我要警戒我们的末世的人啊，所以呢这一句话呢是全本圣经里面呢我想唯一一个对这个历史啊那么做了一个简单定义的一节圣经。所以呢我把这节圣经呢和弟兄姊妹们读一下。那么从现在开始起啊，我们进入这个旧约圣经啊最后的一大段啊，就是历史的部分啊。这一段呢一共呢有 十二卷书啊，我们要从这个约书亚记啊，一直呢讲到这个以斯帖记这一段，整个一大段呢，啊，一般的犹太人也好，或者读经的人也好，把它讲到是历史啊。我们前面讲过了智慧书啊，所以现在最后呢，我们来到历史，大先知、小先知、大先知，我们都讲过，摩西五经也讲过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读这个旧约圣经中的历史书啊。这十二卷书呢，哈、啊，我们仔细看一下，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然后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啊，正好十二卷啊。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持续的啊，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追求，能把这一段呢，也能够仔仔细细的把它这个读一下。那么这十二卷书呢，哈、啊。一般的这个人呢，把它分成了两段啊，一段呢就是呢分作是先知的历史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般记述的历史啊，因为的确到后面我们介绍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啊。那么有好些这些历史书呢，神都是借着先知写下来的啊，很奇妙，神用先知来记历史。这个先知记历史呢，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啊，所以呢他记述历史中呢，他多半都是为了讲述神的旨意啊。那么当然有还一般的历史，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国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的史官啊，他们也记载一些东西，后来有人把它综合，那么把它呢也记载下来。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些是他们被称作是一般的历史啊。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思想一下，你会清楚了，为什么从约书亚记开始记载呢？这就是记载的以色列国的历史啊。那么是记载以色列国，因为呢他是从进迦南以后开始记载的。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也有一些的历史，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像从亚当夏娃开始，对不对？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那么还有摩西啊，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些其实呢也都是历史啊。但是在这里呢，他这一段的历史是特别指的国度的历史，所以是从进迦南地开始的这一段的历史啊。所以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分法，那么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的话呢，他也把它分成了三个段落啊。那么像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呢，他们讲到这个国度的啊，讲到这个建国之前的一个预备时期。这一段呢是一个预备时期啊。然后呢就从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到历代志上下呢，这一段呢就是以色列建国的时期，真正的建立国家的一段的历史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呢，我们晓得这是国度失败以后的历史，以色列人回归的历史啊。所以呢这十二卷书呢，大致上我们可以也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啊，分成三个段落啊。一个是预备国度预备建立的时期， 那么呢，中间呢是建立国度的过程的一个时期，然后是国度的失败和他被掳归回的时期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一大段呢，就称作是旧约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啊。虽然呢，这段历史呢是以这个以色列的国度作为中心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这其中啊也记载了很多个人的历史啊，那我无论约书亚也好，我们的士师记也好啊，路德记也好，到了撒母耳记以后，像扫罗、大卫啊，大卫以后的列王的情形呢，记载了很多个人的这个历史。那么这是一个很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历史呢很重要，圣经特别把它放在圣经的里面啊。那我想我开头呢先把我们未来要读这十二卷的历史书呢大概的啊把它的内容呢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述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要讲为什么神要记载这些历史。那么这个历史书到底它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更多明白的。你不能光把它当历史书来看。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就是像历史学家一样去研究这些历史啊，那么的背景啊，研究他们当时的这些事迹啊，那么也有很多著作啊，那个著作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神要把这段历史给我们的主要的意义。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读这段历史，那么到底这段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我想呢，我们要把这个意义呢，把它弄清楚啊。那么我想第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神呢借着他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啊，要说明他如何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我们以前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圣经呢在神的旨意里面呢，它有两个大的重点，一个重点呢是家啊，另外一个重点是国，神的旨意的两面的表现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呢，在这个约书亚记之前的那段历史呢，是神要建立以色列家。那么呢，从约书亚记开始以后呢，就要建立以色列国。我们知道这个家和国是神荣耀旨意中间两个非常大的思想。神在整个宇宙中他建立一个家，然后呢他要建立一个国。我们也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啊。那么以色列国是从以色列家建立起来的。在整个世界的民族当中啊，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被称为国家是以家建国的。啊，所以以色列国他们都是家人。所以他们过去讲以色列人为什么打仗的时候这么勇敢啊，因为什么呢，在战场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把一些人打死，这些人都是他们的亲戚啊。啊，所以以色列人呢这个在战场上是非常勇敢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先建立以色列家，然后呢让这个家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呢是一个家建立一个国。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呢和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和我们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主要先把我们拯救回来成为家人呢，然后呢才能够把神的国度建立在我们身上。那么在旧约时代呢，这是一个预表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他要建立天国、建立神的国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国就是代表着神的国度在地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以色列国的光景到了新约时代中是教会的最大的一个预表。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呢，如果呢稍微有点兴趣，你注意一下以色列人的发展啊，弟兄姊妹，你可以从他们身上也可以看见一些神对教会的信仰。所以人说了，以色列人是教会的一个兆头啊，你看了以色列国的演变，弟兄姊妹，这也是在末后时代中啊，神在地上很多兆头中的一个重要的兆头，特别对着教会来讲的啊。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建立以色列国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当然呢，到了启示录我们就晓得了，最后这个国呢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最主要是它建立成为神的国，神的国度啊。所以呢，旧约在预表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呢，他已经把基督的意义啊已经在这个历史中显出来了。所以这个西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一个说法是很有趣的啊。我们知道英文里面呢，这个历史这个字叫 history 啊 ，history。那么有人就把它拆开来讲，这个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啊。哎，这个话呢，倒也是非常中肯啊。的确，弟兄姊妹，我们看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这些是那个国家的历史，因为我们中国人以色列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啊，对不对？以色列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不，神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建立国家这个过程呢，让我们看见他的故事，看见基督的故事。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哎呀，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整个民族啊，这个整个建立国度这个过程中间都包含着丰富的基督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基督徒呢读旧约的历史，读新约的历史，我们有一个感觉是读他的故事，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那么这是神荣耀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呢，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中，虽然它像个镜子啊，那么但是它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从其中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啊在历史中间是如何进行的。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的大的意义啊，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回头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要透过基督来看啊，那么你就才能看出他这段历史中间所有的意义啊。否则的话，你就读了一个光是读了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那个意义不大啊。所以呢，圣经呢把这个历史这一部分呢，那么把它记载下来。主耶稣也讲，整个旧约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更是为基督建立国度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希望我们眼睛得开啊，能看见在过往的几千年里面神的 工作是如何在以色列人身上进行啊？那么如何神借着以色列国彰显他的国度啊？所以这个呢，是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神在地上要建立国度啊。那么他在天下万族中间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代表了，以色列人作为代表啊。那么呢，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搞清楚啊，他们以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啊，那么外邦都是猪啊狗的啊，好像神只要建立他们，所以他们看不起别人。其实不是，神是用他做一个榜样。啊，告诉我们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当我们看见哈，神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啊，那么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想第二个重点呢，弟兄姊妹知道的是，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呢，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啊的一个记录，是吧？你像中国历史也是这样的，很多朝代啊，宋元明清，是吧？我们这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事情把它接下来，这就从造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所谓中国历史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他一个一个的这个事件啊，发生的事件，在以色列人中发生的事件，那把它连续起来了，那就是造成了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呢，圣经哈，是用人的经历来写历史。所以难怪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了，你不是光看见整个国家啊，也看见我们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做的，是为着整个团体。或者你到后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你无论从约书亚记开始读起，都好像讲到许多个人的经历，对不对？那么那些个人的经历把它汇集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一个团体的经历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说为什么基督徒对主要有经历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历史，啊，主怎么样救我们的，那么我们的遭遇怎样，甚至弟兄姊妹，你怎么会跑到西雅图来了？这都有主的美意呀，你在这个地方和这些弟兄姊妹们接触，你有了这许多的经历，这些都造成你个人的历史，是吧？那么就是呢，神要把他的工作呢摆在我们人的经验里面，我们的经历里面，所以神是用人的经历来写历史。有的时候是一个团体的表现，有的时候是个人的啊。往后去我们读这个一卷一卷读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有许多时候是个人，有时候是团体。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眼光，你看见哈，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座城很特别啊。这个约翰一看这座城呢，哇，它是用什么？用宝石，用金金，用珍珠建造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看见了这么一个黄金街道碧玉城、碧玉的墙的一个城吗？啊，当然，神用这个是一个预表的一个说法。我们晓得，无论是宝石也好，无论是金金也好，无论是珍珠也好，这都指的什么？指的经历说的，啊，指的经历说的，呀。我们像那个珍珠，我们讲到十字架的经历，金金讲到主火炼的经历，那个宝石也是一样，是经过了变化之后 有一些宝贵的经历在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再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啊，我现在告诉弟兄姊妹，你记住啊，你有一个感觉，这座城是历世历代所有基督徒经历的一个总和，一个结晶。弟兄姊妹，你懂得这个意思了吗？这座城里面不仅讲到了神在历史中的工作，包括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经历在里面，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历史都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等于是创造历史啊。所以如果你不好好的爱主，你时间就浪费了，对不对？你好好的爱主，追求主，你那个经历将来就是建造那座城的一个材料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爱主？为什么要好好的追求主？为什么要好好的聚会？为什么要好好的侍奉主呢？就是要怎么样增加我们里面对基督的经历。所有这些对基督徒的经历，你里面我里面，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从古到今有多少的圣徒啊，数不尽的圣徒，对不对？无数圣徒的经历到最后汇集起来的时候呢，哇，把所有的历史通都加进去了，就出现那么伟大，那座伟大的城。你看圣经的启示很奇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神怎样写历史呢？神不是在借着什么制度啊，外面的做法上，不是的，神的历史就写在你我的身上，在旧约时代中间就写在那些旧约的人身上，啊，所以你看往后去，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中，多少的人物在里面呢，对不对？你看见有的人物有这个价值，有的人物呢没有多少的价值啊。那么就看我们对神的经历到底有多少啊，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呢特别呢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神注重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事。你看吧，有的人很有热心，很有魄力，他可以组织一个很大的团体。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在神面前呢，那个本身的价值不多。啊。弟兄姊妹喜欢读这属灵人的传记吗？有没有读过传记啊？你读这些传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哇，有的人的一生的经历丰富的不得了。有的人呢，好像做了很多的功，但是本身的经历没有多少。啊，所以请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啊，神的历史是写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你外面做了多少的事情，那个意义远赶不上你里面对主的经历。啊，所以主说许可一些经历临到我们的是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常常一直讲，我们都怕受苦啊，但是很多时候受苦呢，但我们反而能够有些经历。主为什么把这个人安排在你身边呢？啊，主为什么叫你遭遇那个事情啊？主为什么叫你碰见这个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因为什么？神要在我们身上写历史啊，要写历史啊。如果你不注意在主面前学习这个功课的话呢，没什么历史可写，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呢学这个功课。你不要完全眼睛注意别人，哎，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你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是怎样啊。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读到那个历史书中，你就很清楚了，就看见神在为什么叫这个人遇见这个，叫人遇见那个，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都有主的美意，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的历史写在人的身上，所以要叫我们特别经历基督， 所以呢，这个历史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啊，它只记载什么呢？与神有关的事情，与基督有关的事情，与基督无关，神根本都不要记得。我们的人呢，今天对这个世界上这个有兴趣，那个有兴趣，其实那个神都没有兴趣啊。只要跟他的儿子没有关系的话呢，这些都没有兴趣。所以我们要学会呢，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身上，你不要对外面的那些事物太多的就是那个地和其上是都要过去的啊，什么国家制度啊，什么都会过去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只记载那什么与神有关系的事情，是吧？所以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哈，今天很多人读旧约历史发现，哎呀，这个记载的不完全呢、啊，为什么不记载完全一点呢？对不对？比如说不记啊，那比方说我们讲的亚伯拉罕的历史，对不对？那么他呢，为着要成全神的心意啊，那么娶了夏甲，结果生了以实玛利，结果神有十几年就不讲话，那个大个空白，整个大的要一段空白，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后面那段历史呢跟基督无关了，所以就没有记载了。而那个与基督有关的事情，他就写得很详尽。所以你读这个圣经的历史说，你不能用读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读说，哎，读的这怎么不完全呢？记载的不完全呢？啊，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他的一生里面有很多东西跟基督无关，神就不记载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今天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事情跟主有关系的，神都一点一点都把你记下来。你做那些事情与基督无关，你做的再好再大，神也没兴趣，是吧？所以这个是历史给我们这么间接镜子嘛，对不对？就把你照亮了啊，你看见哦，你要追求那个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什么叫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与基督有关，和神的旨意有关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不在乎你外面做了多少啊，那在乎呢？你经历了基督的成分有多少，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等我们弟兄姊妹们读到后面历史的时候呢，请你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知道吧？那么我想我们弟兄们会把它作为一个讲解啊，详细的讲解，对呀。所以你回头想想你过去的年日啊。你在地上的几十年的短暂的历史啊，里面到底有多少事情跟基督有关呢？啊，有的弟兄们一想，哎呀，真的很惭愧，好像没有几件事情跟基督有关，对不对？那我们告诉这个就是什么？圣经讲的就浪费时间，白占地图。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浪费时间，白占地图。为什么呢？你白活了，你活了半天呢，你活得没有意义啊。我们世人所讲的意义跟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常常讲我们人生要有意义，对不对？这个世界很多人在讲人生要有意义，怎么样有意义呢？很多人讲不清楚，又讲这个人讲那个，那我们基督徒懂不懂呢？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天天和基督发生关系啊，只要跟基督有关系，那就是有意义。所以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人呢也不在乎活得长或者短，在乎什么？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人，有的人也很年轻就死了，啊，有的人活得二十几岁就死，但是呢，他活得非常有意义，他留下一些的诗歌啊，帮助后面不知道多少的圣徒。你看他活得有意义啊，有的人活得90岁100岁，哎呀，我们说 老先生老太太你真的有福气啊，活到一百岁，那活到一百岁有什么意义没有呢？如果没有意义的话呢，你活那么长，就是多吃一点多看一点，对不对？这个不代表什么意义啊。我们呢觉得人真是在地上啊，真是很可怜。所以雅各呢，这个旧约的雅各啊，他就讲，他说我的一生呢又短又苦。他活了一百多岁啊，他说他又短又苦呢。弟兄姊妹，我们呢更是又短又苦，对不对？但是你要活得有意义啊。所以雅各后半生的生活那么样的在主跟前活出基督的意义。哎呀，那个就是他得着了他人生该得着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在时间中，请记得神在你身上继续的在写历史。啊，我们总得要他有点东西让他写一写吧，对不对？啊，你一个礼拜一个月过来了，主写一看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啊？这就很可惜了啊。我们总要有一点让主能写出点意义。你要看你在生活中啊，弟兄姊妹们，你的言行举动啊，你只要有一点点跟基督发生关系的，神都把你记载下来的。啊，比方说今天你想要说什么话，圣灵在里面感动着不要说，你就不说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有意义了，这个就有意义了，对吧？结果他叫你不说，你还是要说，那么就没意义了。我举的例子很简单，对不对？啊，有的地方你想去，圣灵感动说不要去，你非去不可就没意义。结果你不去，就什么就有意义了，你知道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希望弟兄姊妹知道如何在属灵生活中让主来写这些东西啊！哎呀，我们的一生真是非常的短暂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刚刚讲，你读很多人的传记的时候，你发现哇，他们的一生经历基督那么的丰富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记录。你像我们到后面读大卫的一生，哎呀，那真是多么的丰富，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记载他的故事记载的很长啊，他有太多的事情神可以记载了，所以呢，他在神面前活得有价值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必须要牢记这个原则，在你的生活中，你只要什么时候顺服主，听主的话，照主的意思，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圣灵就会把这些呢通通帮你记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晓得历史呢那是一件一件的事情那么连接起来的，造成一段历史。所以你看旧约的人物啊，他们凡是发生的与神有关系的事情，神就把它记载一件一件列，中间空了，那么呢就空了，然后一开始又有事情了，那么呢神就把这个中间的空白又把它连起来，那一段就不算啊。神是看那些事件，那么来决定你的历史的内容有多少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在主的跟前呢，是我们一生经历主一些的事情，神把一件一件事情累积起来了，这就造成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历史啊，所以你要珍惜时间啊，要爱主，要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宝贵啊。那么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我和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呢，是为神做见证。啊，我们看见旧约圣经记载了这么多的历史的事情啊，神就是要叫人在时间中间为神做见证。他们不仅证实有神， 他们也正是神活在他们的生活中，活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的历史也是为基督做见证啊！我这一生呢，也有很多主也带领我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啊。不过呢，我想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呢，不是说我们有多好，乃是主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做的这些事情呢，见证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呢，神也要用你用他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们。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啊，苦难来到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有的人比较身体不好，从主得了医治了啊，你不要说感谢主给我健康的身体啊，我又可以多活很多年，我又可以跑很多地方去玩，我又可以吃好多好东西。弟兄姊妹，那个没有意义啊。你要证实一件事情什么呢？你看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他医治了我，对不对？说明他的信实。你是为基督做见证呢、要叫我们的生活历史呢满了见证，证实这位荣耀的神。所以今天呢，在地上啊，很多的教会也好，圣徒也好啊，我们呢一直求神祝福我们，光顾到自己，很自私的，只要主给我们生活好呀，感谢主，欢喜快乐，整天这个自己能够得满足就好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常常讲，主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是什么呢？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证明他是慈爱的主，证明他是供应我们的主，对不对？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所以当我们的年日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段的历史。那我们这段历史什么呢？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可以荣耀主的啊。我已经这么到我这样的年龄呢，我已经经历了好多弟兄姊妹们过世了，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能感觉到他们过去一生的历史实在是见证主的荣耀啊，他们在地上的日子那样的跟随主，那样的看见主的眷顾怜悯恩赐。弟兄姊妹们，见证主。有的弟兄姊妹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我觉得很可惜啊。所以那个历史是为神做见证的。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呢，不仅见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还见证什么呢？他到底要在地上得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主把我们聚在这里，那么天天每个礼拜聚会，每个礼拜追求，到底主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什么？那么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面可以看见啊，神在人身上到底要得到什么，是吧？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啊？神到底有什么目的，对吧？历史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对吧？所以你从旧约圣经里面，不仅从摩西五经，从先知书，从智慧书，你能读出神的目的。历史更是为神的目的做见证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弟兄姊妹，就是为着耶和华神做见证啊！但是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神在人中间的工作不容易呀 啊！所以呢，历史也启示我们，告诉我们，当人类堕落之后，他如何在这个败坏的环境的里面，在败坏的人类身上完成他自己的计划。哇，弟兄姊妹们，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完全的，都是堕落的罪人，对吧？我们看见圣经啊，有的人讲说哇，这个圣经很无情啊，啊，你犯错就把你写出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读过大卫的故事吗？那个大卫犯那个错啊，圣经给他记得个详详细细的，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避讳的，哼，哇，我们说他是个君王哎，古时候记载皇帝的事情，谁敢记这么个记法？圣经就是这么记载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读这许许多多的人物，就看见神如何在人类堕落之后，在这个败坏的地上，他仍旧要完成他的计划，神如何做恢复的工作，是吧？所以呢，在旧约圣经的历史中间，有的人我们知道是好的，他们顺服主，对不对？当然也没有完全顺服的了，至少在他们一生中间有很多地方顺服主，当他们顺服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往前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能顺服主，神就能在我们身上有出路。我们常常讲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在哪里？就在你我身上啊，弟兄姊妹们呢？不是神不做工啊，很多认识神的就知道是我们拦阻了神啊。所以很多人在主面前流泪悔改认错，说主啊，是我拦阻了你了，叫你没有办法往前啊，对不对？因为我不顺服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就看见有圣经中有一些的人物，他们那样的敬虔爱主顺服主，都是主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往前啊。所以到后以后你读出，你看连个路德记啊，连一个外邦的摩亚女子嫁到了以色列人的家中来了，结果因着他的顺服写了一段美丽的历史，对不对啊？到后来我们会读到的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的人因为顺服神，神就怎样呢？借着他们是整个历史往前。那么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顺服，还有很多失败。尤其你读这个旧约的历史，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啊。但是我们看见呢，神既然定了荣耀的心意，要在时间中，在人的历史上写完全他自己的旨意，神也不灰心的，所以呢，从这些失败中间，我们也看见神怎样恢复，啊，哎，有时候你觉得真正没希望的时候，他又来了一个转机，啊，这个我们都从历史上可以看见。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历史书也告诉我们，他如何在这个地上完成他的计划。那么你越多明白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会越多愿意顺服主，对不对呢？哦，我们知道现在原来主的工作要透过我们这些人呢，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呢，学习顺服他。你一顺服他，主在你身上有路往前了，主的工作就往前了。你看教会历史上这种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想现在我不举例来说明，等到我们以后读到这个历史书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时候，也许主许可我们弟兄们呢，可能举一些例子啊。所以因此呢，第四个大点啊，弟兄姊妹记得的，就是历史是个镜子，是一面镜子，是一个见解。那么所以读历史的时候，你发现有些给我们带来鼓舞啊，有一些事是警戒我们的。所以你不要读说哎呀，这个光是过去他的故事，对不对？他们的故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不，神是借着历史上这些人物这些事物在这里呢鼓舞我们，在正面的方面他是鼓舞我们啊。那么要叫我们呢效法一些 好的榜样啊。你看见在那些艰难的时期中，有些人是好的榜样。比方说我们下面要读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有一句名言呢，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约书亚在主面前的心智多么的宝贵呀！这是好的榜样，对不对？像那个迦勒一样的，哇，这个85岁了，还能够上高山上去啊，那么能够把仇敌打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什么正面的啊？一些好的一些的榜样，那么圣经呢用这些榜样来激励我们啊，要叫我们有信心，是吧？迦勒和约书亚是有信心的人啊，他们在强大的仇敌面前呢，看见他们信心那样的刚强。那么像这些呢，都是好的榜样啊。大卫身上，对不对？大卫中旁边有很多的忠臣呢，他们有的这些先知们呢。都是好的榜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个历史都有很多好的故事榜样，那么这个是为了鼓舞我们的。那么叫我们说什么呢？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要学习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啊，那是蒙福的一件事情。你先不要管周围的人怎样啊，不管这环境怎样，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心愿，看见这些人的蒙恩，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对的事情，做你看为对的事情，是吧？不仅看对我的事情，还要怎么样呢？选择对的路。你看这些人走的路是对的路，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的是神眼中看为对的路。你不是照着你自己的兴趣啊，照着你自己的选择。好多弟兄姊妹是，哎呀，我看这个看那个就选择。你不看一看那个是不是神的路啊？到底是不是主叫你走的路啊？你没搞清楚你就往上走了，那不行的。那么历史上很多人就走错路了，对不对？当他们走错了路的时候呢，哎呀，你看见个后果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呢，这个历史是个镜子，就它有一面，它就怎么样呢？用正面的东西来鼓舞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头去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些正面的人物，他们的一生的经历，他们所说明的一些原则，要把它记清楚啊。那么你如果能抓住了这些，在你的生命中，你容让圣灵的引导学习，在这样的光景中跟随主，那么就有福了，啊，有福气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历史是个镜子啊，一面在正面上鼓舞我们，但是呢，我们看见啊，在旧约的整个历史中间啊，还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负面的比正面的更多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个负面的教材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个负面的东西，这个错误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讲更有感觉，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很容易犯错啊，对啊，所以呢，你看见别人犯那个错，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是要作为什么？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解。今天呢，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智慧的话呢，就有时候错就错到底，哎呀，那很可惜啊，弟兄姊妹，不要错到底。我过去的主日也讲过，你要知道你犯错误啊，跟犯罪在神眼中看是一样的严重啊。那么圣经呢，用历史告诉我们，这许多的人物啊，他们犯的错误我们千万不要犯。你看等到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很多的那些王啊，他们任意妄为，对不对啊？胆大妄为啊， 任性，照着自己的性子做事，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看见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悲惨，所以这个呢要给我们提醒啊，今天我们还在时间中，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啊，对不对？不要错误到底啊，知道错的要立刻回头啊。所以一件一件错误的事情，主在历史中摆在我们眼前，那么往后去我们要一件一件事情来读啊。当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盼望它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的警戒。有人告诉我们前面有个洞啊，你要小心，结果他掉进去了，你就不要掉进去了。这个事实上啊，今天我们在人的生活中经验就是，别人掉下去了，明明告诉你那个洞不要掉下去，结果还是掉下去。这个人呢，这个很奇怪的。你明明晓得那个不对的，他掉下去了，已经警戒，结果你还是掉下去。是吧？我想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啊，你会看见很多人，这是一个很可笑，也是很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作为我们的见解啊。所以呢，别人所犯的错误，我们怎么样要避开他啊？既然他犯这个错误，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你到后面读历史中以后，我们会讲啊，比方说尼巴的儿子，约罗波安，对不对？他做了一件错事，哇，后面那个君王跟着错，一个一个的跟着错，他拜了金牛犊，他们觉得个金牛犊还不错，到好几代之后，以色列很多君王还在那里拜金牛犊。你明明那里神已经有话很严厉的警戒啊，你要避开这个错误了，对不对？结果他还是犯了大的错误啊。哎呀，这个以色列人离不开偶像啊，离不开那些外面事物的引诱。弟兄姊妹们，这些在历史上都清清楚楚地记载下来。就往后去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注意啊。那并且呢，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一个错误要接受审判的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审判的可怕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所以不要以为犯点错没有关系啊，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历史摆在那里告诉我们了，人家犯了个错误，接受你的审判可怕，你就不要往那个路上走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历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警戒。不过呢，感谢主啊，在那个旧约的历史当中啊，还有一些情况好的，有的人会接受矫正啊，看见了那个神的审判了，结果呢他们悔改，他们接受矫正啊。所以我们以后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了大卫一生中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一个受矫正的心。大卫犯的错很厉害的，但是大卫能接受矫正。所以历史呢告诉我们啊，一个人犯了错，到最后他可以矫正，结果呢是神的旨意还继续的往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旧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书卷啊，这些书卷十二卷被称作是旧约的历史，是讲到以色列国度的建立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正在时间中做工。我们也知道神的国度很快要降临了，啊，所以今天神把这个历史啊，建造国度的历史摆在我们的跟前的话，但愿主借着这个呢，对我们呢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引导和光照，好吧？好，哎，正好时间到了啊，我想我就把这个历史，十二卷的历史的做了一个总论啊。把历史的意义和它的 这个影响，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的解释。那么下个礼拜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进入旧约的历史的部分。请弟兄姊妹在家里啊，能把这些稍微读一下，以免也祷告，好不好？希望我们在一起的追求啊，主教这段历史呢，能够发光，能照亮我们。好，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那样明亮清楚的在指引我们。主啊，你把我们这些人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你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也就是开始写属灵的历史。主啊，唯愿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如何让我们的年日活得有意义，也如何用我们在地上的经历成全主的国度。主啊，往后的日子我们要读到旧约中的历史书，我们求你祝福，让弟兄姊妹们大家从这段历史中间蒙到光照。主啊，让但愿主的话进来，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蒙恩，也使整个教会在你面前蒙恩。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很快要降临。主啊，但愿还有不多的日子，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符合于你的心意，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